我们今天如来藏中的故事就来讲一讲在唐朝唐代的时候在现在的四川中国大陆的四川在那个地方呢诞生了一位很特殊的这个人物在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佛教史里面就是宗密大师那么他最特殊的就是他倡导这个华严禅他把这个华严宗呢跟禅宗呢就是把这个教跟这个禅呢把它合起来那我们就来谈谈他的出生的缘起在当时的这个营国呢就是盱眙在四川呢有一个鹿臼山呢在那个山路的南边呢有一口那个泉井叫高井古井那么这井边呢有一个巨人的脚印很大的一个脚印那么据说这个巨人呢他后来呢就是说变成了那个地方的山神那所以呢这个村民呢如果走到这个地方呢都非常的小心以防触怒了山神因为在古时候的这种规矩不能去踩人家的脚印比如说有些人你故意跟在他的后面然后他走一步你就跟着他后面在他这边后面再踩他的走过的脚印那是不行的所以当时那边就有这一种的一种思考的模式那么在那个时代呢也是在这个我们讲就是西元公元780年的时代呢在那个鹿銮山的这个脚下那个地方呢住着呢一位他们姓何的他们是我们现在讲就是富豪就是有钱人但是因为他们这一个家族呢祖先呢没有人当过官所以呢都很期望呢将来有子孙呢能够当个官来所谓的光宗耀祖那么在有一天呢这个何家的这个媳妇他到了这个井边呢去汲水那就说去高溪边要去打水他一不小心的差一点就摔倒这个旁边有时候高溪边有一点那个青溪就是那个青苔之类的东西一滑差一点摔倒那摔倒了差一点摔倒的时候呢他把身体稳住的时候一看原来呢他既然把他的脚呢去踩到了那个巨人的那个脚印里面去所以他就很担心很担心糟糕那我踩到这个山神的脚印那以后不知道怎么办可能会有恶报那在他忧悲苦恼的这一种担忧的当中呢过了几天以后呢他怀孕了怀孕了那么以这个现在的这个身心灵学来讲他就是担心是不是山神来不高兴还是怎么样那么根据这个这个记载是他要生下这个宗密大师之前他做了一个梦做了梦梦见了观音菩萨梦见了观音菩萨梦见了观音菩萨没多久以后他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子男的婴儿那么他的丈夫呢就跟他起个名字叫做何炯我们就是我们这个眼神眼光炯炯有神那个炯但是呢这个何炯的母亲呢这个陈氏他因为曾经不小心去踩到了山神的脚印内心呢就是很又被苦恼他当时呢有时候就会比较迷信担心这个小孩是不是要来冤亲债主了那山神不高兴是不是这个小孩将来会对我们这个家族不利所以他自己呢既然决定呢 想不出小孩子偷偷把他丢到这个荒野的野地，啊，就是让他自生自灭咯，看有没有如果有善心人士啊捡去养，啊，在他的想法是说，哎呀，这是我不小心呢，去冒犯了这个山神呢，才生下的，等于是个祸胎啊，可能将来啊，对我们这个何家呢，对的家族呢，可能会有灾难啊，所以呢，只好说，啊，狠心的要把这个小孩子就变成像弃婴一样把他抛弃啊，哦，啊，那等于就是把他丢到这个山边呢，哦，荒郊野地丢了以后，啊，因为母亲毕竟是母亲啊，小孩子是很辛苦生下来的哈，啊，总是啊，这依依不舍要走不走的时候，那古时候呢也是有这种牛群，好像那野牛哈，有些野牛啊，这牛群就刚好从那边过，牛群这样跑过来的时候呢，啊，那小孩子就摆在那个荒郊野地了，啊，可能就要被我们现在来讲就可能会被踩死，哦，那么这时候做母亲的是原先是想说，我是想把这个小孩子我不能养。想把它摆着看有没有哈，随他去吧，对不对？如果有人啊，善心人士捡了去收养也好啊，啊，没想到如果是说被这牛踩死，对，毕竟还是自己生的小孩，啊，也是会很难过、很紧张。但是糟糕，怎么办？牛群冲过来怎么办？啊，正在这个千钧一发呢，很危险的时候呢，突然一只老鹰啊，从天上啊这样突然降下来。啊，就把这个何炅呢，把这个小婴儿呢，就从这个牛群当中要踩过来的时候，啊，他把他，好，那个等于是包在他身上的这个衣服这样一抓，老鹰把这个小孩子救起来，救起来飞起来以后，等于是说，啊，等牛群冲过去了以后，这个老鹰又把小孩又放下来，啊，所以他的母亲呢，啊，等于是说这个自己的骨肉啊，啊，失而复得啊，本来是要把他遗弃掉。差一点被踩死，现在又被救了，所以那个母亲呢，啊，就是非常的感动，啊，那心里就，啊，得到了一个启示，哎呀，孩子啊，你也不是祸胎，啊，你应该是山神啊，还有菩萨送来的宝，啊，因为要生小孩之前呢，又梦到了观音菩萨，哦，所以就想说啊，那我这个做母亲的以后就好好的要把你抚养长大。啊，你将来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然后我们讲，这时间呢、啊、过得很快，啊，没有几年呢，这个何炅呢已经啊成了一个我们讲说健康宝宝啊啊，但是呢，他的父亲呢啊，突然在这一年呢，父亲呢就往生啊病逝了啊，他就等于是就是靠着伯父啊，伯父呢啊他们来照顾他，因为是个。啊，望族啊，那有长辈可以帮忙啊，那就先让他啊。其实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先读那个啊，古时候启蒙都从私塾先读起啊。好，那读书的时候呢，那古时候老师都会出题目啊，比如今天讲一讲以后问你，哦，今天啊老师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所以那一天就问了啊，问他说何炅什么事？道之以正，其之以行，绵绵而无耻。哦，那说小小年纪的这个何炅啊，就回答了老师啊，这是说只用政法以行力来治理百姓啊，就是说政府如果是用这种方法，他虽然能够禁止人民犯法，但是却不能让这个人民呢。从心里内心里面来知道这个廉耻啊，也就是说不能让人民来了解这个善恶是非啊，他说应该要用道德啊礼法来引导百姓，让他们升起廉耻的心啊，那这样就不会犯法。哦，那老师一听，哎，这个小朋友这小孩子，哎，还真是讲得很好。然后呢啊，何炅就他说：“哎，老师啊，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你。那佛经上说啊，人如果有惭耻的心呢、啊，就能够自治，能够行善。那么这个和孔夫子所说的啊，有耻啊，知耻或是无耻，这应该是共通的吧？”哦，那这个老师一听，哎， 哦，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哎，自己偷偷的有在读佛经呢？偷偷读起这个佛经来了，而且还能够将这个啊儒家的跟这个啊这个儒释啊，就是我们讲说是佛教的道理呢，还能够自己可以来融合啊，这小孩子很不简单啊。但是呢，老师把这个事情呢向他的伯父啦、母亲这边反映了以后。因为他们何家呢，都希望这个何炅呢，将来是能够做官的，要来光宗耀祖啊。所以知道他在偷偷的在读这个佛经以后啊，就担心他将来会出家，所以就把家里的这个佛经呢，都把它藏起来，藏起来就是说，让你没有机会去看佛经，但是不久以后呢。他的母亲呢，也是往生了。那么这个小小年纪的何炅呢，他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个问题。说人生呢，为什么如此的无奈？我们来讲，就尝到了这个爱别离的这个痛苦。就亲爱的人会生离死别。最后看着母亲出殡了以后。原先每天母亲这么慈爱的笑容，虽然好像还在音容还在好像还在眼前，但是只剩下黄土一杯就剩下我们来讲，就是剩下一个墓啊埋在这里面的。这个时候就有一些问题，那么小就会想到说，那么人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那死了又到底是会去什么地方还那么小。就已经体会了到了这个所谓的爱别离苦了但是这个岁月如梭时间过得很快没几年已经十八岁了，我们现在讲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但是在他的家里来讲呢，他的本性呢就是淡泊这种名利所以说去还要去什么科举考试考什么秀才，将来考状元举人的，他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是留在他们的自己的家里面呢，都是在读佛经。在家里面，你看这样用功了三年左右呢，他家里的佛经呢，都被他读完了，但是为了更进一步，他想了解佛法呢，他就到这附近的这个青莲山下有一个叫做。有一间叫做知福寺到那个地方去学佛，要去读经那这样又过了几年以后呢，23岁了，他把很多的经典呢都能够朗诵背读得很熟，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虽然读了这么多的经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明白这个经里面呢所要表达出来的这些道理所以他常常在想说，我虽然是有些经我也会背了，但是我并不了解所以他求道的心呢就是很坚定，而且对这个考试的这一方面呢，要去当官的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呢，有一天呢，他就偷偷的就出走了。我们现在讲就是以现代的新兴人来讲，就是翘家了那么他就当时呢就是要离家远一点就搭了一个小船了前往一个叫做灵泉山的地方然后就问这些船老大听说有位高僧从西川来到了遂州不知道这种高僧大德在哪里那么船老大还有这些旅客就又有听到在灵泉山上在说话那么何炅就想到说我这几年来都是缺乏这个名师的指导那么有高僧的话正好可以前去拜见就这样一路找找到了一间大隐禅寺那么去了那个禅寺的，我们讲就是说 啊里面的注重啊的师傅啊，比如说你去啦啊，请问师傅啊，我要问说西川那边有位禅师说来这边在弘法，啊不知道能不能见他，啊，那么这个寺庙的这个常住的师傅就跟他讲喽，啊，那你讲的一定是那个道元禅师吧，啊就是我们讲这个道德的道啊，圆满的圆呐，啊，哦，这位禅师哈，啊，现在正在灵泉寺讲经，但是呢，他今天并不在我们这边。哦，那何炅一想，哎，我等候多年了，有机会拜见禅师啊。虽然禅师不在啊，但是我既然来了呢，就决定不下山了。啊，就心里想，那我就在外面等吧。啊，他也没有进去，想说啊，人家这个师父也不在啊，他也没进去。就到第二天上午啊，哎，这个寺里的常住的师父呢，门一开，一看他从昨天晚上呢跪在外面等了，啊，等到啊看到他还你从昨天晚上就跪到现在，啊，那么这个何炅啊就请问说，那是不是说他在灵泉寺那边，是不是我可以去啊？我往那边去，你跟我找讲地方，我自己去。因为跪久了，那个腿都软了，啊，腿都软了。突然要爬起来的时候，差一点跌倒。这时候呢，旁边有一个声音，哎，施主小心，就把他扶住。好，一看，啊，就是这位禅师回来了。哦，那这边的注重讲，哎，师父你不是说，啊晚一点才回来吗？怎么现在就回来？啊，禅师就心里想说，哎，我想心里有一点事啊，所以我就提前回来了。啊，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因为你有那种诚心在那边等啊，感应道交啊，不可思议了，所以他就回来了。啊，那么这个何炅一听，哦，原来这就是我想要参访的这一位啊禅师，啊，那么就赶快顶礼喽，哎，弟子施礼啊，恭敬顶礼啊，师父三拜这样子。啊，那古时候的规矩呀，那么这个禅师也很慈悲啦，施主啊，你快请起来，啊，你是什么地方人？你是哪里人？那你来这边想求什么呢？哦，你来这边是要做什么？啊，他就报告了，弟子何炅，啊，虚隐的人士啊，到遂州要来求学，啊，专程啊。来请大师为我指点迷津啊。啊，那么说，那么这一位啊道元禅师呢，哦，所以是在门口哦，在寺庙门口啊，因为腿软了就在那边，你看这因缘也很殊胜啊，啊，就这么几句对话啊，那么就进入这个啊寺庙。哦，那常住们当然是来接这个老和尚哦，都一起进去了，何炅呢随众就入寺了。然后到了这个禅堂啊，我们就进去啊参访。进入禅堂以后呢，啊，就被一幅这个达摩的这个朝间图啊吸引住，啊，这个达摩祖师在坐着，哎，前面我们来讲，哦，这长得树也好啦，长得这个啊草也好啦，哦，各方面的，好像古时候讲啊，那个鸟巢都要筑在你的肩膀上了啊，你还如如不动啊。啊，所以他就心里在想说，啊，听说这个达摩祖师西来弘法，但是为什么有长久面壁呢？啊，那个时代他为什么在啊这个嵩山少林寺为什么在那边啊面壁了九年呢？他难道这样面壁，就是表达了最高的这个佛教的真理，还有他的使命嘛？他就有这么一个疑情啊，啊，这样想。啊，就这样问，哎呀，问这位禅师啊，哎，师父啊，难道这个就是佛教的真理吗？哦，然后这时候呢，哎，这个何炅自己就讲了，他难道他坐着这样面壁，难道这就是不是就是佛陀所说的啊，无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啊，富主摩诃迦摄，难道就是那个这个意思吗？ 哦，那禅师就跟他提示咯，孩子，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啊，那么何炅就说，那这个应该是指的是无上智慧的宝藏啊，不生不灭的神妙之心啊，所以说无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应该讲的是这个吧。啊，那么这个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不是就是说无法用任何具体形象或是言辞来表达这个佛法的精髓，也就是说佛的化身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是不是就是无法以语言表达的微妙法门啊？他就做这样的一个思维的回答。这时候禅师就跟他讲，那么你为什么又要用语言来回答来说出来呢？啊，既然是啊微妙法门不立文字嘛，教外别传，那么你现在为什么用语言在讲呢？啊，因为这个何炅呢，他以前这样子就是念很多的经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心里面就闪过一段《金刚经》的经文。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悉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佛。好，他这时候一下子回光返照，这不就是我读那个《金刚经》所遇到的一个困惑吗？哦，你看，在这个禅师这么一句话，啊，你既然讲说这一个是啊实相无相啊涅槃妙心啊啊这个不立文字啊教外别传，那你现在在说的这个又是什么？啊，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地方就突然有一个悟处，哎，哦，有一点点，哎，现在我明白那一句《金刚经》的经文的意思。哦，那时候这一个啊，道元禅师就想，哎，这个孩子结回池中之物啊，啊，然后呢，啊，就在那地方，你挂单住了一个晚上。那这个晚上呢，啊，何炅的福报很大。啊，那道元禅师也很慈悲啊，啊，就把这个禅宗各派的这个研流哎，哦，啊，一一呢向这个何炅呢，啊，跟他说得很清楚明白。啊，那么第二天呢，他就拜别了这位道元禅师啊，啊，就哎又回家了，啊，他多年的疑惑，哎，等于就啊突然茅塞顿开一样，啊。啊，很欢喜就回到他在读书的这个啊义学院去。但是回到了这个义学院以后呢，我们现在来讲，就像类似说我们古时候等于是说住校生一样啊，住在那个大学里面一样。他就是一直在想，他的心呢，到底我是不是要照我的啊母亲临死以前的这个啊这个遗嘱啊这个嘱咐啊来跟我这样吩咐。啊，母亲的这个啊，父祖，还有为了要报答伯父的这个养育之恩呢，啊，家里的长辈都希望我说应该走上这个科举之路啊，就进入官场啊，去当官，哦，考个功名可以光宗耀祖。但是他同时又感觉说，到了这个佛寺呢，到这个寺庙里面呢，就是能够令他呢忘却所有的这个烦恼跟忧愁的好地方。所以他的心里面呢，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啊，想了好几天以后啊，就想到说，那么只要从这个尘世走出去一步，就是清凉的境界。到底我还是要继续的，等于是说继续的造生实业，比如说我当了官呢，啊，一世为官七世宴呢，当官有福报，但是如果啊葬福葬事，如果做错事，哇，那将来。这一世的福报就是造成下一世下三恶道的原因了，所以呢，好几天呢，啊，在这种艰难的这种选择当中，但是最后呢，他做出了他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啊，就走向说，啊，他神往的这个大云禅寺，就是天上很大的云呐，哦，金多爱分就想起就去找，啊。就去找这位最先 等于是帮他启门的这位师父啊，道演禅师啊，啊，他就去找他，啊，去了，表达他要出家的意愿。那么就由道演禅师呢亲自为他剃度，啊，刚开始就是受沙弥十戒，啊，跟他起法名叫做宗密，啊啊，所以他啊很欢喜。那么剃度了以后呢？那么一股这个喜悦呢，充满全身啊，啊，那是真正的法喜啊，像师父那时候出家的时候一样，啊，等到那个剃度哦，你还没剃之前，你要先住在山上，啊，先跟人家适应，你能不能六合敬的，还有很多的基本的规矩都要懂，啊，把一切能够放下的时候，啊，正式的圆顶的时候，那一种。从内心自信的那种升起的欢喜呢，不是可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剃度的时候都要内在都要愿力啊，他被起名为宗密啊，宗教的宗，秘密的密啊，宗密大师那时候起为宗密，他的内心就对着本师佛，哎呀，佛陀啊，弟子宗密将努力修行，誓愿成佛啊，啊，就是愿成佛度众生啊。那么入了佛门以后呢，啊，要去受三坛大戒没有那么简单了，啊，有时候要再过一段时间，要等这个师父看你这个啊因缘成熟啊才去。所以开始呢，算是剃度出家了，还是个沙弥啊。他有一天呢，哎，这个宗密呢，他就随着他的师父呢，啊，到这个当地的这个地方官呢，啊，到他们的家里面去，啊，一个叫做任冠啊的家里去这个用斋，哎，那个古时候有的当官的有信佛教，不过他们差不多都是来就请你去应供，啊，等于就是当侍者陪着师父去。那么这个主人呢，会按照你这个做的这个座位，比如说上中下座这样子哦，他会受这个，啊，我们讲就是他的这个供养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就是红包啊、供养金呢，啊，有的送礼物，好，啊，他是怎么样送经典？所以呢，在那一天呢，宗密呢就拿到了圆觉经，啊，那主人把这个圆觉经啊送来跟他供养的时候，他心想啊，这个圆觉经呢就是佛送给我的。从今以后呢，哎，我将跟佛啊结下这个很殊胜的因缘，啊，因为他很用功嘛，啊，所以呢，他等于就是就开始就自己就看这个圆觉经，啊，就参这个圆觉经，而这圆觉经呢是很殊胜哦，啊，如果能够依教奉行啊，那个是不可思议啊，啊。啊，因为啊，根据这个记载，啊，他等于是说，从圆觉经的第三品，从那个地方参的，啊，他从那个地方开始的，哦，他是怎么参的呢？他的那一段呢，应该就是世尊呢，对这个在圆觉经上对这个普眼菩萨的开示啊，对普眼菩萨的开示啊，可以用一个记。用一个记来表达，用一个记，因为这一段呢，它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就是说透过你这个实修的这个境界啊，啊，去了解，啊，所以这个师父呢，把这一段啊，当时的宗密呢，他在这个地方有悟处，啊，那我们等一下回到那个啊。这个宗密大师在看那个圆觉经的时候的那段经文，就是这样。尔时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普眼如当知，一切诸众生，身心皆如幻，身相属四大，心性归六尘，四大体各离。谁为合合者？如是见修性，一切悉清净，不动片法界，无作子任灭， 亦无能证者，一切佛世界犹如虚空花，三世悉平等，毕竟无来去。初发心菩萨即末世众生，亦求入佛道，应如是修习。啊，当时呢，啊，宗密大师呢，等于从这个地方呢，啊，有了一个悟处，就是从这个地方进入。啊，那么这个刚好适合出家人来用功。啊，因为这个以经文的记载啊，世尊呢，当时呢，对这个普眼菩萨的开示，啊，他说：“善男子，彼心邪菩萨即末世众生呢，欲求如来尽缘觉心，应当正念远离诸烦。”啊，我们来讲这个正念呢，啊，就是我们讲要从文思修入三摩地。但是呢，最初的开始呢，啊，这个正念呢，就是无念。如何无念？就是止啊，啊，因为我们凡起心动念呢，在这个缘觉体中呢，皆为犯法。那一念不生呢，则诸妄自灭啊，所以说远离诸烦。啊，那么我们来讲，种种幻化皆生如来缘觉妙心呢。故昔呢，怎么样？敌念乃得相应呢？啊，所以在这个大论里面，他们有讲到哦，说离念境界为正相应的，只有你正了才能相应的，所以这是最初的方便。换句话讲，就是说从自观入门。好，所以这上面《缘觉经》上有讲这个经文，他说：“先依如来舍摩他行，坚持境界，安除徒众，愿作净事。”换句话讲，就是说，如果有那个因缘的话，就是闭关，啊，闭关有的是大闭关，有的小闭关，看个人的啊那个缘，啊，先依如来舍摩他行啊，就是止，啊，你修行必须以止为首啊，因为我们的心呢，啊，一向任妄想攀缘之心啊，念念生灭，没有暂停。好，那你叫如何才能没有这些妄念呢？所以先要修所谓的止啊，修这个止呢，最为最初的功夫啊，也等于就是要入这个禅定的方便前方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还要持境界，把戒律要持好。那么安除徒众啊，比如说哦，有副官的帮助啊，某某要闭关了啊，三个月啊，或是一年、三年啊，他是这样子。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在《缘觉经》上讲的。啊，这个地方讲天台的止观呢，它有三种止，就是说体真止，还有方便随缘止，还有习二边分别止。那么以此三止呢为前导啊，然后可以怎么样？可以入空假中啊，可以进入这个三观。那么在《缘觉经》上的这一段世尊的开示的这个止的方法呢，他所指的是体真止，就是我们身体这个体相体性这个体，真正的这个哎止住的这个止啊。他说，我们如果要修这个止呢，要先将我们的身心内外一起放下，然后放下又放下，啊，放到无可放处啊，那么诸想都歇灭了，那么就内外一空，那么即使空处呢？便能体合真心了。妄想不生，则念自离也。也妄想不起的，那自然就没有那些念头。所以说以这个止呢作为正念。那若正念现前呢，我们的诸妄呢就顿灭啊。所以说，远离诸烦。那么这个是为入禅的切要，也是初要。好，那我们一般我们来讲呢，啊。我们初学者呢，啊，应该要知道说坚持境界者，啊，这个就是在楞严上的楞严经上讲的三坚持，就是先持四重，脚如冰霜，哪四重？基本戒、根本戒、杀盗淫妄， 啊，在清这个《楞严经》上，仙佛世尊啊，四大清净明慧，杀盗淫妄绝对不犯，所以说先持四重，脚如冰霜啊，所以说要坚持境界，要安处突众，愿做净事啊，因为我们一般啊凡夫啊，我们行人都是在这个啊周围的净言一大堆的啊杂染，所以能够愿做的时候，就静坐的时候呢，比较可以摄心呐、啊，啊，最好就有那个比较啊不受到这个外界的这种吵吵闹闹哈、哦，因为心的定力不够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能够愿做，等于是说有个小闭关，可以把外缘断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要修这个体真止呢啊，就比较方便。啊，有时候自己闭关不行，啊，自己闭关有时候你突然有病啊，啊，或是有什么什么状况的时候呢，没有人可以来副官保护，不行。哦、啊，但是也不能有经常有人要来找你来参访啊，比如你在闭关还要请你开示，那你哦、啊、也很难专心。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啊，你看这世尊的在《缘觉经》的开示，先依如来舍摩他行，坚持境界，安处诸众，愿作净事。所以当时的宗密大师呢，他福报很大，我听说他已经出家，而刚好可以用这种方式，然后怎么去观呢？这个时候愿做这个净事以后，就是说恒做四念啊，就是自己起这个观照的功夫啊，就恒做四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我们这个身体是地水火风嘛，四大和合，所谓滑毛凿齿，就头滑了，身上的毛呢啊，指甲了，这个凿还有牙齿啊，所谓滑毛凿齿，皮肉筋骨水脑扣色皆归于地啊，驼涕脓血精液研磨痰内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离，今则妄生当在何处，既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四眼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元气于中积聚，似有元相，假名为心啊。善男子，此希望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四大分解，无尘可得，一中成言各归善灭，毕竟无有言心可见。好、哦，从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去了解这个四大五蕴，我们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四大的和合、哦、我们这些滑毛凿齿，我们的皮肉筋骨啊，我们身上的骨髓啊，这些脑啊扣色皆归于地，都属于这个坚性的硬的这个地的这个属于地质。那么驼涕脓血精液研磨呢，痰内精气大小便利呢，是属于湿性，是属于水性。那暖气归我们身上有基本的体温啊，各种的，好、啊，这属于火性。那动转归风啊，我们人会动，哎，会呼吸，哎，会放屁啊，这个都是属于风性。但是有一个问题，从这个地方去观照的时候呢，这个四大里面没有我，所以说四大各离嘛，今者妄生当在何处？啊，比如我们这样坐着，这样去观照的时候，这样去自己这样参的时候，这个是我吗？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有的20岁，有的30岁，有的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你回溯到这一期生命诞生的之前一年，还没有延期，真的是我的话，应该本来就在，本来没有。100年后又在哪里？哦，你这样一看，这里面都没有我，所以说，既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那感觉好像有个我，那就四大地水火风色受想行识合起来，那实同幻化，那这就是四缘的假合，所以妄有六根呐、啊。好、哦，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慢慢的去体会，好、哦，所以当时宗密大师呢，他是从这个地方入处啊，然后晓得说、哦、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这是六根， 地水火风，哎，这个中外合成这样包起来，这个皮肉这样包起来，说哎，我好像有一个我这个人的身体，啊，望有元气，移中积积啊，似有元相，假名为心呐、啊，啊，就是一直想说，哦，我们根尘相异，啊，眼耳鼻舌身意，色身相未触法，相异的时候，四生其中啊，所以说根尘和四生其中啊，所以想说合成啊。啊，这都是妄有的，啊，这个心也是假的，啊，我们现前之心呢，为什么讲它是妄想非真心？为什么？都是我们的六识攀岩前五层泄落的影子啊，啊，这个刹那生刹那灭的一个影像或是一个声像，啊，但是呢，我们自己把它攀住，哎，还在怀念，啊，所以这样子，啊，以这个六识呢攀岩前五层落泄的影子呢，以元气的聚集呢。啊，是有看起来有这个假象，但是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妄想的影子啊，所以假名为心啊。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众生就日用啊，认此假影为心啊，我们把这个假啊周围的这个境缘，通通就当成是真的，用那个自己的妄念去攀啊。所以说，这时候他就在这个当中，止观的功夫产生，今观此心离尘无体。啊，如果我们不要认假为真呢，妄想自然就消灭了。那妄想呢消除呢，不必再找真了，它本来就在。啊，如果说想说我要把妄想灭掉，再去找真，那起这个念头的本身还是妄想。所以这个当中呢，啊，《圆觉经》上的经文，啊，世尊又开始，啊，善男子，此希望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四大分劫无尘可得，一中缘尘各归善灭，毕竟无有缘心可见。好，就是我们这个攀岩的心，他如果没有外面的色身相位处，他又在哪边？同时这个地水火风，这个身体，如果我们现在讲说，如果这个身体已经死了，对不对？他一直在哪里？所以四大分劫就无尘可得，那么一中这个缘尘呢，就各归善灭，他就没办法去，比如说一个死人来讲，死人就不会再跟你啊喜欢不喜欢，他已经死了，那就像这样，所以说毕竟无有缘心可见。好，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让我们自己回观的，啊，世尊的开始，善男子，彼之众生幻生灭故，我们这个身体本来就是幻化不死嘛，刚刚讲的四大和合啊，这个啊和合假名为我，彼之众生幻生灭故，幻心亦灭。啊，身体见不见呢？你那个还在攀岩的那个到哪里去了？那个欢心当然没有你这个身体可以在那边着我了。好，所以彼之众生幻生灭故，幻心亦灭。那么幻心灭故呢？幻尘亦灭。你攀岩的那个希望不实的那个啊六尘，那个色受想行识自然哎幻尘亦灭了。那么幻尘灭故，幻灭亦灭。哎，啊，你本来这个幻尘啊，是因为幻化不实的，才有这个。对，那你幻化的这个尘既然都是假的，它不见了以后，连那个灭也是假的。所以说幻灭灭故以后呢，非幻不灭啊，譬如魔镜，扣镜明显啊，就是说本体的那个清净它不灭的，它在那边，因为它从本不生，从本无生，禁锢不灭。所以从这个地方啊，从假入空啊，啊，它又从假入空。哦，以这个观照呢，根尘事呢，哦，这样三样都已经灭了。啊，根是在哪里？就我们的身体，啊，幻身灭故，那自然你的幻心就灭了，对不对？幻心是根尘相异才四生其中的那个事，自然尘也没有了，啊，幻尘灭了，幻心也灭，啊，所以它有互动关系。那么既然所观的这个寂空的时候呢，那么能观的呢？也当然也就灭了，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讲，啊，从这个文字上讲，啊，从这个假，啊，因为自己的身体是个假，啊，入空的时候呢，就是说以观照根尘事三寂以灭以消灭，那么所观寂空呢，则能观亦灭，故云呢幻灭亦灭，啊，很自然的。啊，还有什么真的假的？本来都没有所谓的真或假，哦，所以呢，在刚开始我们来讲，哦，这个说要知虚空呢，即空花相， 啊，什么叫无明？无明就是虚空中的法，我们自己的心啊起了莫名其妙无我着我以后啊，就会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从《楞严经》宗密大师当时的深入啊，他体会到啊，连观照也不利的，那就是说能所两忘，那么对待就失节。那唯一的什么，《楞严经》上讲的唯一的严明清净的真心呢啊，就赤裸裸的哎，在那个地方，所以就讲非犯不灭啊。为什么？觉心不动，所以这清净的严明的真心呢，也是空的一个啊，标华的一个啊，一个异名而已啊。所以从这个当中啊，当时啊，宗密大师从这个《楞严经》呢，他有了悟处啊。因为今天重点是在讲宗密大师的传啊，所以就比较再不多讲《楞严经》的部分啊。所以在当时呢啊，他经过自己这样的一个实修啊，他就想到说，那么身体是由地水火风组成，那假如四大各自离开的时候，那我的身体又在什么地方呢？哪一个才是我呢？啊，那既然所有的相都是空的，然后发现说连空呢也要空啊，不然着在所谓的空啊。啊，那么末世的众生呢，想要求得如来清净的严洁的心呢，那必须要怎么样啊，要依持这个我们讲就叫戒定慧啊。啊，那要从什么地方？要有定，要用戒来保护啊。而在这个止的当中呢，在定的当中呢，要起观照哦，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华喜充满了啊。然后第二天呢啊，就跟他的师父报告，哎呀，诸行无常，众生都有佛性哦啊，我发现师父我的心就是佛心呢，一定可以做佛啊啊啊，师父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啊成佛啊，就是要成佛度众生。然后呢啊，他的师父啊哎，就跟他印证，哦，宗密，你已经在研读这个《楞严经》的时候，你已经开悟了。啊，现在我们多了解哦，这个悟啊，有时候就是说还没有完全的证悟啊，开悟啊，就是多少是说了解了啊。所以一般讲叫做悟后起修啊。啊，所以他的师父就跟他讲哦，哎，这一部经呢，就是佛菩萨传给你的，那你要弘扬圆顿之教。啊啊，同时呢你也要多读其他的经典啊，可以相辅相成啊。咱们这个以后半年以后呢啊，这个宗密大师呢他就接着又研读这个华严经啊，还有经过两年的研读呢啊，他也能由是入理啊啊啊，他的思想呢啊，在佛法里面呢又迈进了，又成长了。然后呢，在公元的西元的这个807年的时候呢，啊，宗密大师27岁那一年呢，就受了正式的，我们出家人叫做寂除戒，啊，就成为比丘了。然后呢，啊，他就去益州呢拜见啊师公南印禅师啊。那么南印禅师是赫哲宗的第三代传人，禅宗里面叫做赫哲神会啊。赫哲宗是神会大师哦啊所开创的啊。神会大师呢啊，就是啊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的啊一个很重要的法子啊，所以他等于就是有去拜见自己的师公南印禅师哦。那么他这个神师公呢啊，对他很期许，他说哎，你是属于传道，属于传道的人，你应该去弘法啊。然后呢他就去长安啊，在这个降伏寺呢，他就在那个地方讲经